后书第四章，我们再读一遍这个今天的经文哈。我希望大家还是拿圣经来翻开来看来读，因为那我们读了以后，可以在圣经上画一些记号，做一些字。那慢慢的，我们都画完了以后，就知道哎，我们把圣经都读了一遍，我们大概都明白了一些。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二节。找到了吗？哈，找到了。我们因为这几节不是很长，我们就一起读，好吧？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被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是在我们身上活动，生却在你们身上活动。好，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段经文，可能以前也读过，以后有什么感想？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这个不太真实？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或者说，我们可能会认同四面受敌，但是呢，被困住了。我们心里作难，心里作难就是说，哎呀，好困惑，失望。我们遭受逼迫，也可能不是这个像国内那样家庭教会遭受这些，以前遭受一些痛苦的逼迫，但是也可能觉得哎呀压力，觉得好像神你在哪里，我被丢弃，打倒了，虽然不至于死亡，但是起不来，是不是这样的经验？那为什么保罗可以，他说可以这样子？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惊讶，而且有时候非常羡慕这样的生命。当然不是说我故意要去找这样，哎，找这样的四面受敌，然后来看看我会不会困住。你不需要找人，对不对？你故意心里作难也不需要，你心里总有作难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说去遭逼迫。我们知道有的人是专门去找逼迫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你会有这种压力的感觉，也不需要去被人打倒。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是这种体会。那我在想说，保罗他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跟保罗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行程的时候，他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里就建立了教会，在哥林多教会牧会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他离开了。第三次宣教行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可能是在以弗所过了一段，要往那个马其顿走的时候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知道是神建立的，神借着保罗的手执了那个堂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我相信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尊重保罗。那保罗看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还不单单看他们只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还看他们是儿女一样。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四到十五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多跟我翻几下，这样的话不容易睡着。我 有一次跟我老婆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可以开一个催眠班，就是我讲到下面能睡着，这样可以好好休息。但我说我老婆说，你拿个录音就可以了，你讲完录完音让你拿回去听，听完睡着。我说往往是我们在家里听录音的时候还不容易睡着呢，非要到教会这样的环境里面，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听牧师一讲，睡得很舒服很香。真的真的有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保证就是你如果坐挨得很近的时候，大家都挨得很近的话，不容易睡着。互相监督，感谢主哈。但是保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说他看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呢，哈，所以我们翻到那个第四章，第四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人讲说，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维护的确实不多，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愿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保罗看他们的时候，看他们是儿女。父亲对儿女的态度跟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老师教师是教导，但是父亲也教导。父亲看儿女的时候，父亲愿意和儿女一同受苦，父亲愿意，保罗后面甚至讲说，我愿意和你同死同生。他那个爱跟师父的爱不一样。教会里面有很多师父，其实我们一生走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人是我们的师父，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是维护的很少。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维护的心肠很少，就是愿意与弟兄姐妹同死同生同甘共苦的人很少。那哥林多教会也体会保罗这种心情，也非常尊重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哥林多的教会呢，让保罗非常的忧愁。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这个不是第二封信，很多学者说这应该是第四封信，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二封信，他前面写了一封信丢掉了。那哥林多前书完了以后，保罗又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那封信大概是第三封信，非常严厉，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让他伤心，让他忧愁，他写了非常严厉的信。那这个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信。那这哥林多的人怎么使他忧愁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十节，我们多欢欢哈，多欢欢，这样也对我们记圣经也有帮助。所以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十节哈，你会看到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语气前面一到七章是一个语气，后来七到第七章的时候语气又变，八到九章又另外一个，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语气又在变，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第十节，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人说，这有人当然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写信的时候看到大家挺感动的，看到他信哇，又严厉又了不起，还有文采也不错。保罗的书信是很了不得的啊，我们今天读都觉得哇，这个文采都写得非常的好。他说你看又厉害又沉重，可是一见面个头矮矮的，其貌也不扬，言语还那么粗俗，这样的人，保罗挺伤心的，非常伤心啊。但是他爱他们，他爱他们。那他还讲他们什么呢？你看那个第十二章的十六节哈，保罗还讲说，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当然是后面加的点点点，是可能是后面的人加上哈，但是他却说，你们却有人说，估计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是诡诈，愿心计劳弄你们。保罗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保罗没有向哥林多教会要一分钱，保罗的钱财是从别的教会来供应来的。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一边支帐篷一边建教会，等到他后来有人把钱送来以后，他就专心的做这个，没有要他们一分钱。没要一分钱的反而会被人家误解，为什么你管别的教会要钱不管这个教会要钱。保罗后来也不得不解释，我做儿女的，做父母的都是为儿女着想，不需要儿女为父母操心。但是很多人，有的人会说，你看他是用心计，因为他保罗有的时候会派两个人下去说，哎，你自己说好的要奉献，要奉献给那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了，你这奉献在哪里呢？怎么还不拿出来哈？所以他有时候说，他可能我猜测，这个只是我猜测说，有可能他们这些人就说他用心计。我是诡诈，愿心计劳弄你们。所以保罗是在这种情形下写了哥林多后书。而且你还记得哈，有人说他不如那个大使徒，不像那些大使徒那样子否定他。所以如果你是保罗， 你在你看到哥林多教会对你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怎么办呢？当然我们都不是哈，但是我就是提醒大家想一想，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处理呢？你没记过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诗篇叫什么？写了一个章节，爱的诗篇。我这些都怎么处理哈？刚刚前面那封信写过爱的诗篇，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计算人家的恶。这个时候收到哥林多教会这个样子，他怎么用爱来表达，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你怎么做呢？哎，保罗是怎么做的哈？我们来看，看第四章呢。第四章呢，这里讲说，第七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这个宝贝跟瓦器，宝贝跟瓦器，我们可能在这里猛一看，我们不晓得它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宝贝跟瓦器是两个极端的对比，宝贝好的无比，宝贝非常的贵重，瓦器差得很，非常的卑贱，宝贝闪闪发光耀眼，瓦器非常暗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瓦器，我家 我农村的老家，我的隔壁就是砖窑，专门烧瓦的。每次砖窑出来的时候，那个瓦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瓦要碎掉，很容易碎掉的瓦器啊。然后你要做成那个瓦器呢，用一种泥土，然后捏成以后，然后再烧，其貌不扬。我们那里生产不了那种贵重的，像那个陶瓷啊一样的很漂亮的东西，我们那生产不了，只能生产一些瓦器，拿来大家拿回去的时候，农村那里拿回去装那个茶，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茶叶，然后拿一大缸开水倒下去。然后我们就是大口的喝茶啊，夏天的时候那个瓦器就是干这个用。瓦器是暗淡无光的，那个宝贝是非常的美丽，瓦器基本上是没有人注意它，你也它反正就没人看上它一眼，可能宝贝还是非常的刚硬，那瓦器是很容易碎掉的。而且这两个都已经鲜明的对比了，还要把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头，是让瓦器更糟糕，还是让宝贝更了不得？当然有人讲说，有人研究这一段经文呢，他会说哦，那个这个是因为那时候的人总是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免得那个贼来偷的时候把那宝贝偷掉，瓦器不会偷掉。问题是如果你这个成了一个习惯，成了风俗后，我如果是贼的话，我首先去找那个瓦器对吧哈？我想这个显然不是这里的主要的意思。保罗就讲说这个瓦器给宝贝，它有它很重要的意义。那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上下文。那这个上文他告诉说，保罗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上胆，乃要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真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是蒙蔽在灭亡的神身上，此等不信的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昏乎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从上文来看的话，保罗说他有一个职分，他有这个职分的时候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个职分，这个有这个职分的时候他不上当，因为他传的不是别的，不谬讲真理，他传的是福音。所以这个宝贝不是别的，就是福音。你觉得这个福音这么了不得吗？我们常常就是要传福音给人家，最后有没有带人信主？四律一讲，就算福音结束了吗？如果福音是这样子，福音是成为我们的宝贝吗？我们看到说好像信了主以后，有的人继续到教会来，有的人就不来了，而且 有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来祈求，有不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没有了。那福音只是那样告诉他一下，信了就是这样子吗？那个能成为宝贝吗？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要传福音做门徒啊，建教会。我以几次再三的强调，福音不是只是把事律讲一讲，那个就是福音。从传福音造就门徒建教会，本身的福音是一个整体，是我们人可能为了区别的方便，把它叫在不同的不同的情形叫不同的名字。那我觉得这个福音最根本的，他说我传福音，第五节里面讲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我传什么呢？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我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拯救我们的神，信也好不信也好，他就是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怎么变成你主观的经历？就是你尊他为主，你接受他，你跟从他，你愿意照着他来去行，尊他为主啊！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就是福音。当我们真的尊耶稣基督为主，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就是宝贝，就是宝贝。那瓦器呢？瓦器并不是我这个身体，我身体一天天的衰残，那反正要完蛋，要破碎掉。它不是只是这个。那我们的身体可能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老身体越坏，那我们应该宝贝越显出来啊，不是这样子。这个瓦器不仅仅只是身体，瓦器的话，你从后文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子哈。瓦器的意义不仅仅是身体，而是整个从保罗讲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就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他的福音在他里面是宝贝。他自己却是瓦器。那你说这个地方瓦器跟宝贝换在一起，宝贝换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我瓦器本来就够糟糕的。当然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不觉得自己挺糟糕的，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不是一个瓦器，我还是挺有能力，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保罗把他换在这里的时候，他来解决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哥林多教会这样误解他，这样让他难受的时候，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从福音这里解决。他说这个福音是一个宝贝，换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整个传福音的人，保罗自己就是那个瓦器。那我们就是一样，我们也是瓦器。那把宝贝跟瓦器换在一起，不是要显出瓦器更破烂，宝贝更了不起。有人常常讲说，哎呀，其实你要就国内啊哈，现在叫女孩子都叫美女了。我昨天听谁讲的，这个美女现在是性别的名词，而不是那个美丽的女孩子的意思。是女人，是女的都叫美女了哈。所以在国内确实这样，你见到我花了好长时间，你知道吗？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女孩子，我跟她说美女啊，我向你打听一下什么东西，说不出口。我们有代沟，你知道吗？年轻人一点都没问题，美女很大方就直接说，但是我们有代沟，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代沟。我真的讲了好多次，我大概有叫了十几次以后，我渐渐习惯了，见一个女孩子就是美女，但是比我大的我还是叫她大姐，但是现在大家不喜欢听大姐这个词，然后叫那个男的就叫帅哥啊，帅哥美女，所以帅哥美女变成性别的专有名词，而不是她长得漂亮啊，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我只是在这里讲这样的事情。哎，我为什么讲的这样的事很奇怪？我说啊，瓦器啊，瓦器跟这个宝贝，就是不是让我们显出这个宝贝更糟糕啊？两个女孩子一起在大街上走，有一个比较丑的，一个比较美的。那因为那个丑的，大家都看那个美的，因为本来这个美的也不是特美，但是因为有一个丑的在他身边上，就看那个美的。我觉得这个弟兄姐妹挺好笑，真的。我碰到一个姐妹，她就问我，她说她要换不同的衣服上街的时候，她说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很喜欢看我们穿的衣服在街上走？因为她私下来问我，当然我不是在隐秘的场合跟她一起谈，这样会出危险，是公开的场合，在那个 饭店里面，但是他要 来问我，他因为很难受，因为他常常要打扮自己，他衣物很多，打扮自己然后在大街上走，非常痛苦的一个人，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痛苦。他说你是不是这样？我说我虽然挺糟糕的人，但是基本上大街上那个美女对我来说也是过眼烟云，我看一下我记不住，我不太记得，尤其你在大街上走，我更看记不住，所以你不要在乎有没有人怎么看你。但是事实上这样，就是一个丑的一个美的在一起走，大家会看那个美的会丑。那这里宝贝跟瓦器换在一起，是要显出这个宝贝更好，瓦器更糟糕来吗？保罗说我就是要把这个宝贝换在我这个瓦器里面。这个瓦器跟宝贝换在一起很奇怪，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关系，不仅仅说哎，瓦器很低贱很容易破，宝贝很贵重要显出来，而是保罗这里讲的时候，当瓦器破了以后，宝贝会把这个瓦器的碎片重新塑造成宝贝的一部分。这是不得了的能力，不是我破了我毁了我完了，而是你破了你毁了，你就被这个宝贝改变了，你成为宝贝的一部分。所以他讲说八节到九节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我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因为神的能力，这个福音的大能，通过这个他这个破碎，他自己这个破碎成为他的能力，就显出这个福音的大能。那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就彻底解释了这个宝贝跟瓦器的关系。他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当我们愿意破碎，愿意像耶稣基督那样子，为了人的缘故我牺牲自己。我希望我讲到哈，因为我这几次，上一次你们不记得我讲什么没有关系，我但记得一个是要死要活啊，或者是不死不活。那我今天又讲我死你活，都是死活的东西，很让人不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并不是我说向自己死，并不是说哎我的欲望我的正常的渴望我啊神喜悦我们的东西也都死掉，不是这个意思。我向自己死往往是讲，如果是有罪，我们的私欲要向这些死。那等一下会看到说，保罗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向自己死，他还有更深的原因哈。就是神给我们好多东西是很美好的东西，很美好的东西呢，我们愿起来的时候，按照神的方法去愿的时候，是蒙神祝福的。比方说我做父母的，我关心儿女，这神赐给我们的，你照神的教导去做，你爱你的儿女，神祝福，对吧？比方说神给我们讲说男女相爱，给我们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个性上面的喜乐，那你照着神的教导去做，一夫一妻那样子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些好的东西，好的欲望的渴望呢，我们可能会被我们那个罪性扭曲，非要去满足自己里面那个私欲，哎，那就是很糟糕，那个东西必须死掉，那个必须死掉。那等一下我们会讲说，保罗他还不仅仅这些东西死掉，那我们讲到的要死要活啊，不死不活，都是那些东西必须死掉，并不是神给我们那个好的渴望。像马斯诺讲的说，我们最后要有人有生理上的需要，有安全上的需要，有社会关系上的需要，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很多的需要是正当的，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在里面起作用，会让我们正当的需要变成我们的偶像，一定要满足，一定要满足。那这个偶像不打碎的时候，我们不像自己死的时候，瓦器不碎掉的时候，那个宝贝能力显不出来，那个宝贝能力显不出来的时候，那宝贝也不可能把你的生命变成那个宝贝的一部分。所以我讲的这个，保罗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这个死，虽然他这个死并不是他犯罪，但是他因为这个受苦当中，让他更深的要耶稣的生在他生命上显出来。 所以他说第十到第十一节哈，他说 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保罗他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但是他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自己宁可被交于死地，让耶稣的身在他身上显出来。他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他说有一次他都活的希望都没有了，他被交在死地里面，他活的希望没有了，但是这个对他来说也是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让我绝不会去依靠任何别的东西，除非依靠神。这个我们很难理解，那也没有关系。但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保罗这样的人都要让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常常在里面，以至于耶稣的身可以显出来，那我们比保罗差远了。我们这些还有罪的人，难道不需要常常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的罪性是死的，看神是活的吗？所以我讲到说，我上回讲到说我们要死要活，因为我们跟基督同死同活了。在罗马书六章里面讲说，你岂不知道你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你已经与他同死了，你只有就是他，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我们肉体血亲私欲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了，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客观事实变成我们的呢，我们必须要死要活，因为否则你不想对付自己死，不死你就不能活过来。所以保罗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得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讲说，我不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都还可以，好像良心也没有谴责，现在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做点坏事有点挣扎，有没有？就是说，我还不如不做基督徒，不做基督徒的时候我没有挣扎，做了基督徒我还有点挣扎。你要感谢神，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要感谢神，因为你没有挣扎的时候，你那时候是真的是死的，就是在神那里是死的。今天你对神活了，可是你对罪还没有完全死掉，所以你才会挣扎，所以这个挣扎是正常的。但是挣扎完了以后，久了久之，我就变成不死不活的了。那能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发出呐喊？他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那里面哈，24节，他看到这种不死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会发出呐喊。罗马书的第七章的24节，他发出呐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呐喊，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太苦了，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要过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生活。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说他在第八章写到这种第七章的时候写到这个情形，你再看哥林多前书里哥林多后书里面，他那个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他说我不要这样活，他呐喊，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个苦，我再想想讲一些具体的例子。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哎呀，出事了以后，你跟人家关系不太好的时候，你常常听到一些牧者他就会建议你说，你要真对事不对人，有没有这样子？什么事你对事不要对人，也就是说这个事就是因就事论事，不要讲到他这个人怎么坏，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事论事。我以前在哥伦比亚那边读神学的时候，也是有人跟我这样讲，而且到今天我还有这样的挣扎。我说我知道这个道理啊，我知道要对事不对人，可是我努力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发现说我还会对那个做这个事的人发生论断呢，我心里还会想到他不舒服啊。然后你有没有听说过耶稣有很多人讲说，你要和罪人认同，不要和罪认同，你要恨恶罪，不恨那个罪人，有没有？你仔细想一想看， 我们什么时候能恨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那个罪，不去恨那个罪人？我们做不到的。我看到你犯了罪，罪跟这个罪人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怎么会只对针对罪而不针对罪人？不可能，好像。但是如果你要想想，耶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他还犯罪，你要针对他的罪，你不能针对他这个人。这个人是耶稣救过来的，耶稣保全救来。但是我是想说，我们难免会有这样子，你觉得苦不苦？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的时候这样苦的时候，我甚至我跟我老婆说，哎，我们在重庆跟队伍合作的时候，去年我就立志一年了，我立志说，我立志我要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说话，说诚实话。哇，真的好多次，我老婆要不提醒我，我做不到。我很想心平气和，我就跟你就事论事，我跟你讨论这个事，讨论久久久久以后，怎么老不听，老不能改，我就气起来，声音就大起来，没法心平气和。如果你真的想到，后来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跪在那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毕业只要60分及格就可以，因为我心平气和要说诚实话，我就决心要爱你，管你怎么样我就爱你，要得60分啊，都得不到啊，哎呀我好苦啊。我不知道后来我走了后我毕业了没有，我也不敢说，我只有到时候问神。但是我知道一点，假如我这个没有及格没有毕业，我到新的环境重新学习，重新学习，你必须要去学，你没有办法。所以保罗在那里喊出来说，我真苦啊，谁能脱离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不要这样活了，我不要不死不活的活着。所以他最后他说，我要死要活，这就是第8章13节里面，8章13节里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也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这里十一节里面讲的，让基督的死常常在我身上，以至于基督的生也可以在我常常在我身上。我们必须对自己，对私欲说死，对神说我要向着你活，我要照着你的教导去做。你而且你只有到了那个极端苦的时候，你不愿这样活的时候，你发出这个呐喊的时候，你才会去寻求神，求神来得力量。这就是人常常讲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有可能我们不愿意这样去寻求神的时候，表明我们还没到那个尽头，你还不觉得这个太苦。那我再三强调，保罗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才要这样说，要身上带着基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的身上，因为他说我们这样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他是为基督的缘故交于死地。但是受苦是有益处的。你如果仔细去看保罗，我最近有一段时间常常去思想保罗，在保罗的眼中，苦难是有益处的，苦难神学，苦难是有益处的。如果你们不肯问死，我也不需要说服你，但是我给你读一句，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命定谁命定的？当然神命定的，神命定你受苦啊。所以你如果你真的受苦的时候，你体会到你苦的时候，感谢神。所以保罗会说，我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神既然命令你要这样子，那你只有欢欢喜喜。你不能欢欢喜喜的时候，也努力去欢欢喜喜。在保罗他也讲说，我要在耶稣受苦的上面有份受他所受的事。那我今天不是讲苦难神学，我想 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说，我们真的要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要学习保罗的样式。保罗处理哥林多关系的时候，他从福音那里出发，福音是宝贝放在我这个人里面，我如果自己破碎了，我自己死了，我会被这个宝贝改变掉，我的生命会成为宝贝的一部分。那到目前为止我讲的只是引言，那下面才是我要讲的重点。4章第12节， 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这是我要讲的，我死你活。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是指谁啊？生在我们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可见，你看我们人的习惯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我才想着说生在我身上发动，死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人的这种传统习惯啊，这个文化就是你死我活。可是保罗说我死你活，我们是指谁啊？是保罗嘛？哈，保罗跟和他一同写信的人，可能是保罗和提摩太，也许还有在那个地方的教会的人。那你们呢？是哥林多教会哈，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们和你们的关系。哎，那这里我顺便提醒一下，就是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那我们就是保罗跟提摩太。就是说，我们成了基督徒后，一定是我和你，我们和你们，一定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所以有一个人要做基督徒的是没有可能的事的，啊，一定是肢体。因为昨天我们在同工会上也讲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自都是做肢体的，互相配搭。不可能一个人在家里做基督徒，不可能有那样子的人一个人独行侠，他修炼可以成长，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是肢体，一定，那肢体的话一定是有一定是有冲突，会有痛苦，那非要在这个痛苦冲突的过程中才能成长。这是神奇妙恩典的手段。所以在这里我们跟你们，一个人停止聚会惯了，跟主就跟没有关系一样。那你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有联系以后，有冲突和有难受了以后，哎，我实在不行我就离开嘛。但是我不反对离开，但是你在教会里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功课没有学会，就我讲的，我在那个队伍里面如果没有学会，我到新的地方重新学，不会解决问题，不会解决，必须学会。那这，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是你们是一整体的。那这里说我们死你们活，或者说我死你活，不是指像耶稣那样，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在义上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已经是信主的人，他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了，他们在罪上罪已经担当了，已经死掉了，他们在义上已经活过来了，已经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这里的意思，保罗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的意思，我体会的意思是，我们个人越效法耶稣基督，越愿意为弟兄姐妹的缘故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权力，虽然好像很委屈，虽然好像没有结果，但是那个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一定会在别人的身上发生出来。你看啊，我们对自己死，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当我们为别人的缘故再向自己死的时候，耶稣的身还会在别人的身上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牧者的再三的强调，再三的要求，我死你活。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说，你带门徒不是你说多少，而是让别人感受到你爱多少，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改变生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不仅仅只是那些，我深信神在背后做奇妙的工作。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世界上的法则不是这样，世界上的法则是你死我活，你必须死我才能活，你必须死我才能活得更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害人害己。不，那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没有这么严重，你会要死掉我才能活，可能不会这样，但是我们都会做肢体有冲突，会觉得你错了，你错了你就要认罪悔改，或者你就要认错啊，你很糟糕，你很糟糕就要受到惩罚。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不受到惩罚我心里不舒服，可能会有这样子。 那我再三强调，就是保罗他这里受苦是为义受苦，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不如他，我们差得还很远。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的自己，比方说我的事工，这个事工是我的，我的知识，我受过教育。我在神学院读完那个释经讲道的课，我到别的地方听讲道的时候，我不自觉的都会用那个释经讲道靠人类那学到东西去论断人家。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什么了不得的，对不对？但是你自觉的就会这样说，我的事工，我的知识，甚至我的爱心，你看没看见我为教会摆上这么多吗？我给你读一段那个盖恩夫人写的。盖恩夫人的自传，她写的东西，她说我们人的状况是怎么样啊、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应该去读读盖恩夫人的自传，她叫馨香的墨药啊、我有一次在车上读，我一口气就要给他读完，非常的好。盖夫人他有一段这样写，他说：怒气实在是骄傲的女儿，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就不该让任何的事件使他发怒气，在人的面前骄傲是最后死掉的、在人的里面骄傲是最后死掉的，在人的外表的行为上脾气是最后死掉的。一个人若真实的向己死，就没有怒气了。人如果能够勇敢地退到神那里面，让他做洁净的工作，肯不自爱不自怜，那么他的灵程的进步要有何等的迅速啊！但是多少人肯失去己呢？多少人在他们的灵程上一遇见昏乱就立刻抛锚不敢前进了呢？这就给自爱和己的倾向长大的机会。人若肯不看自己的情形，有勇敢前进的心，不给自爱一点机会，我怀疑他自爱也有点自怜的心，是一个根深蒂固在人里面，他的王位是不容易推倒的。他说如果你不这样，你就必定大进步。可惜人一看见自己有进步的时候，就巴不得要人知道他，并也盼望能得到他同样的进步。他对人的估价总是太低，对自己的估价总是过高，因此他与属肉体的人谈话的时候心里就觉得伤痛。那个好奇怪，我们常常说不能跟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非常的属灵，他属灵的不得了啊，他非常的爱主，为主操摆上，但是他就是不能跟那些慕道友坐在一起。他一说一坐在一起，他那个灵就过来袭击我。到底是他属灵呢还是真不属灵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总是估价自己过高，看别人太低，因此跟属肉体的就是没有信主的人谈话的时候心里总觉得伤痛。这个怎么还没认识到，你的眼睛就是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就怎么还不知道。如果实在已经向己死，他宁可在神的旨意里面与顶坏的人谈话，也胜过在己的超拣选里面与最好的人谈话。若不是神的引导，谈话往往不但无益，反而有损。所以这里面我们人的里面的骄傲啊，非常的隐晦，也非常的阴险。有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的都觉得没有了。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叫那个从中国跑回来那个文学家，那是北大的一个，不是什么杰，于杰，所以众人呢智慧还是多，把这于杰叫出来。于杰他做一次有一次见证，因为他于杰很有名啊。于杰他说他在北大的时候，还是做学生的时候，他写的书就已经卖出去非常多。他说他不是吹牛，他说今天大学生的宿舍里面，人手啊不是每一个宿舍至少有他的一本书，啊，他是很不得了，他很受欢迎。于杰有一次做见证说，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觉得说他。骄傲到一个地步，觉得他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所以他每次跟他老婆争的时候，他老婆信主了，首先信主，他说我已经这么谦卑了，你怎么还听不进去我的话？你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吗？没有嘛，他是真的这么以为，真的这么以为。我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省察自己，说跟同工之间有了关系以后，有这种苦难以后，你仔细想一想说。这个骄傲是非常的非常的阴险隐秘狡诈，而且最大的骄傲，人的最大的骄傲最后就会变成说由着我，
我不要你神，神呢，我不要你，我照样可以做好，你知道吗？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只有在做不来的时候才说要神。教会可以不要神，继续乱下去啊，不要耶稣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北堂是要神哈，北堂没有牧师都受不了，更何况没有神，更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是要神的啊，我们就。当时我就看到说这个骄傲非常的厉害，我自己也是有一次我给大家都知道说我已经病了哈，病了当时不行的时候，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给我祷告，有的有这样祷告那样祷告，那有一个姐妹就在祷告，她就感动，她说你从一开始你的里面都是抓抓抓，哎，我想你为什么会说我是抓抓抓呢？因为她祷告的时候觉得神给她讲话是这样子，因为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雅各 Jacob 啊，你知道雅各吗？雅各就是抓，我当时猜说我恐怕是我告诉你以后你才是这样觉得神是感动，抓抓抓，抓住这个也不放抓那个不放，我跟神说，神啊，我心里真的不想抓，我走到哪个地方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这个地方你兴起来不要我，是我真心的喜乐，我巴不得，我跟我老婆几次讲，我以前没在北大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到一个做一个商业村夫，当然有一阵子是很想当官了，后来当时特别疲惫的时候想做商业村夫，那我现在跟我老婆的梦想就是退休在一个地方有一片土地种田就可以，我真的不想抓，我就说这那个特别是这些事工啊干什么的，我真不想要我自己的功劳。那当然我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神可能在问我，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但是我就告诉大家，我心里是真不想抓，哪里有人起来哪里说你不要你了，哎，虽然也许我会失落一点点，但是我很高兴走掉，有的太多地方需要你了，你知道吗？今天你如果愿意为主摆上，太多地方需要你的，不会没人要你的，哪个地方不要你是真正的说我不要你，我们自己可以倚靠神走了，你就阿们，你就感谢神，你赞美主，好的无比。但是我们真的，所以他讲我这个抓抓，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我后来回去想说，哎，你会不会因为他的，因为他这样子你轻看他呢？真的会。然后当时祷告的时候又有人，我又甚至讲说，主啊，我宁可得这个病，只要你让我身心灵都清洁，我愿意过一个清洁生活，在你面前活着，哎，是我的决心。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头脑里面，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常常会走歪掉啊。哎，我现在我们蛮知道的哈，我们心思意念会走歪掉，不奇怪的，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常常会被魔鬼吸过来。你想啊，当时彼得就跟耶稣说：“主啊，你不可以上十字架。”耶稣直截了当说：“撒旦退后去吧。”对吧？就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彼得那个体贴肉体的就被魔鬼撒旦进来，我们的心思意念魔鬼撒旦会来袭击我们，但是我现在知道说他来以后我拒绝，你不要说他来以后我住在他里头，让他那个念头啊进到你的心里面，哎，不要，你可以拒绝，哎，如果是美善的东西你说主啊我欢迎你来，虽然我心痛我欢迎你来，所以你拒绝他你欢迎他来。那像这种他讲我当时有这种念头，我说我愿意为主摆上，我宁可这个身体上有病但是我能够过清洁生活，当然这个不是办法，这种许愿也许不出来，因为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必须自己对罪死对他活着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说我死你活，这样才真正的活出来，并不是这个许愿。但是有一个姐妹就我跟她也都在一起很长时间，她就跟说你是不是跟神做交易啊，你是不是咒诅自己啊，我心里很气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看不起她，那看不起她我心里又不好说出来，嘴巴上又不好说出来，我就是看不起她，就是老论断她，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觉得我自己比你属灵，你不属灵的人还论断我。当我碰到一个情形，碰到一个真的情形，那我们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弟兄非常的爱主，为主摆上，他有一次就被几个人换在那个他的屋里面，好像被审问一样，他眼泪不停的往下掉，
但后来他给我分享说，愿主怜悯他们吧，他们不属灵，还审判我这个属灵的人，愿主怜悯了。但是我说，是他们不属灵，他们没有爱心，审问你这个属灵的啊、你属灵，你有爱主，但是我们真的那么属灵吗？你觉得真正属灵的人，他是哎，你的你，我可怜你，你一看你都不行，你还审问我，我不计较你，他会说这样的话吗？因为我们属灵的人也跟不属灵的人一样的软弱，我们会自怜、自爱。哇，我受了委屈了，你知道吗？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被人抛弃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耶稣没有说你这个该死的、不属灵的，我可怜你，他不是啊，他是怜悯，他是父啊，你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自己摆上。那保罗就是效法耶稣的样子。那这些事情，这些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要向自己死掉，这些过程，这些深刻属灵的骄傲，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不跟同工相处，你不跟同工有冲突的时候，你会发现吗？所以在冲突当中，在伤心，在疼痛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会看到神给我们的方法，那就是基督的死必须在我们身上发生，不是忘记他，也不是不理会他，也不是说我凑合过了，哎，我们说哎，反正做牧师的就要和稀泥，把大家给和在一起，不是这样子，更不是阿 Q， 哎，你可怜，你不属灵，而是不住的祷告，靠着圣灵做对的事情。饶恕人，如果是自己错了，向人道歉，甚至放下自己正当的权利、正当的渴望、正确的观点，放下自己。当我们真的是为别人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对别人活的时候，我们不再为自己活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事实也是这样，当我们一个人真的是为别人活着，活得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我死了别人活了，我真的为别人活，我死了别人活了，别人也活过来了，我也活过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为别人活，你自己死，当他真的活过来，他活起来了，你不高兴吗？你不是真的活了吗？所以保罗说，死在他身上，活却在他牧养的信徒身上。我们愿意这样子去效法保罗，叫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生，以至于生可以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发生吗？好，我们祷告。天父，我想你自己，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榜样，你说啊，一粒麦子若是不死了，仍然是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保罗效法你，他说生在他身上，死在他身上发生，生就在他牧养的人身上发生。主啊，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教会的头是你，我们跟着你走，教会不是长老的，不是执事的，也不是那么一小群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肢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保罗，效法我们身边的形象，让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生，以至于生可以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发生。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